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为你主持的主持人黄嘉妍。星期三呢，除了有嘉妍在这呢，也有我们的好搭档，就是杨天成老师啊，是我的好搭档杨天成老师，你好。
嘉妍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跟听众一起来互动啊，这是主的恩典呢。
对，今天呢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大家要踏进呢这个十一这个黄金周，
也是国庆，很多的人可能到处去旅游啊，或者是跟家人在一起啊。
是的，那嘉妍也更开心了，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
啊，所以应该唱Happy birthday to you！
谢谢啊！真的从小到大呢，
所以
就是假期了。我
就是每到你的生日的时候，全国人民来为你庆祝，然后你在假期当中来享受你的生日。
对，的确呢，这个是很好。我觉得我生日是在假期当中了，因为很多的这些家人啊、同学呀、朋友啊，他们都哇很记得，然后那天呢都很收到很多生日的祝福。我觉得这个是上帝赐给我的一个大
的
祝福，对，特别的礼物，就是在今天生日是很特别的一天呢。那当然今年更特别了，因为呢十一黄金周是他这中秋佳节的。
所以隔几天以后就是中秋佳节。
是。
那你会吃月饼吗？
会啊，但是我是因为年纪的关系呢，现在不会吃太多了。
所以又是月饼又是蛋糕，很开心的。
所以就要多做运动，因为为了要吃就要多减一减那个糖。
所以呢这个人呢需要去调整啊，无论是在身体心灵上都需要有个平衡。
的确所以今年我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身体健康。其实这个是很重要，可能年纪越大就发现这个是排最重要的那个。
随着年龄的增加呢，健康就是越来越重了。
是因为除了是体型方面呢，我发现因为我们需要去服侍，当你越想要服侍的时候，你要看你有没有精神去做，你的脚啊会不会可以配合你可以再走动呢？虽然你的心很想要去，哇，我要去宣教啊，我要去做那做这，可是如果您的身体不能跟着你去做这些，其实都是哎呀很可惜，对吧？
我就想到我们呢其实跟主的关系也一样，那主呢让我们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们会不会听呢？会不会行动呢？
对、
这也是我们在空中辅导的当中，我们跟听众也是彼此这样的鼓励的。
对，那今天所以开场啊是很热闹啊，谢谢老师的这个祝福。我们也听听今天听众们跟我们的互动。
黄嘉妍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苗子妹。
苗子妹，你好。
啊，你好，杨老师、黄老师。
哎，你好啊！看到你的那个短信呢、讲到你一些的经历。
对，
是、你可以稍微简单讲一下，让我们的听众们也可以理解。
就是我婚姻的情况，对吧？
是的。
我和我前夫我们已经离婚好几年了，就是从孩子刚出生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办了离婚手续，因为他当时赌博嘛。
就是我们在这之间就是没有联系过。其实，之前，然后他也想。就是他不想去外地嘛，就是想在我和孩子的身边，但是那个时候我感觉我心中已经被那个仇恨就是已经充满了，就是我接受不了。后来呢他就到了国外去了嘛，一直到现在都没回来，然后我们的关系一直就是很僵硬。
嗯，几乎不联系。
嗯，
然后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我感觉他并不在乎我们这个家，也不在乎孩子。
是的。
然后他就是因为他我前夫他的这个家庭情况也是，他属于单亲，就是特别内向，不善于表达。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不理解他，也不了解他。嗯，包括在婚姻当中，就是我也有很多做的不对的地方，不好的地方。到后来真的是。上帝救我吧，也救这段婚姻。就是无意之间我就听到了这个空中辅导，其实在我小的时候我就听过，但是就是中间已经好久好久都没听过了。直到后来就是自己的婚姻走到了这一步，就是无意之间就是上帝的带领我去听了个空中辅导。然后我听了以后，我就发现在这个当中就是我做错的地方很多。其实我之前我一直不愿意去承认，我始终认为就是一切都是我前夫导致的，都是他的错，和我没有一点点关系。但是我听了空中辅导以后，我才知道其实这段婚姻失败我占有很大的责任，就是我完全不知道上帝创造婚姻的一个心意，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也没有人给我说，虽然说我妈妈信主比我早，但是她也不懂得也不明白，就是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就是你结婚以后要怎样去经营自己的婚姻。然后我就把自己的价值观就建立在这个世界上，然后我就按照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吧，然后去经营自己的婚姻。就是我很强势，然后也给我前夫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其实他就是说在赌博这一块吧，我感觉真的是也是我给他的压力太大了。虽然说我没有说口头上告诉他就是要怎么怎么样做，但是无形中吧，因为他本身也比较内向，然后想事情想的比较多，所以说无形中带给他的压力就是使他走错了。他之前也向我道歉了，他说他特别后悔，他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自己被这个恼恨就是仇恨所充满，就是我接受不了，我也不想原谅他，我感觉我就是和他离婚我就可以去摆脱就是这眼前所有的一切吧。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其实在这里我也想告诉所有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婚姻出现问题，千万不要用离婚来去解决这个事情。其实离婚什么都解决不了，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然后你要靠着神然后加给我们力量和智慧来去解决这些事情，而不是用离婚来逃避这件事情。其实我以我个人的经验，我感觉我虽然当初选择了离婚，但是我发现我所承受的这些痛苦承受的这些磨难，如果不离婚我感觉我都不会承受那么大的痛苦。就是你离婚以后，其实你承受的痛苦并不比你们两个人齐心去面对的时候要就是说要少，反而会很多，就是很痛苦。不过我很感恩，就是在这虽然说就是在这之前我也埋怨上帝嘛，然后我无数次的问上帝，我说你为什么让我的婚姻这个样子，我感觉我还很年轻，我才20多岁，就是我就感觉自己的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很黑暗吧。其实在这里也很真的很谢谢空中辅导，就是这么多年吧，其实是你们一直陪伴着我，就是这些事情我真的没有办法和身边的呀亲人朋友就是去说嘛。但是我会经常给空中辅导发邮件，就是把我心中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无助然后发邮件告诉你们，就是这么多年也是非常感谢你们一直的陪伴和安慰。同时我也通过这个节目就是一点点的去学习，在这段婚姻当中就是我做错了什么，我哪里需要去改正，然后我要去如何去寻求神的心意，然后邀请神介入到我的这段就是破裂的关系当中。自从去年吧，去年六月份的时候我奶奶去世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给周师母打过一次电话，就那个时候就是特别痛苦，然后我一直以为我前夫他就是他不赌博了嘛，直到去年六月份他告诉我他第二次又赌博了，我当时就是哎，所有的希望就都破灭了，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也就是那一次，就是神真的是借着那一次，然后使我就是彻彻底底的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之前还是不行，我之前就感觉我有事情了，我来寻求上帝。但是这个事情过后呢，就是如果我的环境就是很顺的时候，我就是把上帝就是抛得很远。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哎，我会来到他的跟前。但是通过那件事情以后，我就是这是神的帮助，就是我彻底的改变了。不管是在顺境和逆境，
就是我都要有一颗寻求主的心，就是我一点点都不敢松懈。然后如果我要是松懈的话，我要是立身一员那么一点点，我感觉我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去面对我的生活，就是没有办法去活下去。其实这么多年过去，就是我妈妈有时候都说，她说她很担心我那个时候就是我会自杀。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想过自杀，就感觉哎自杀了这所有的事情就都解决了，但是真的是上帝爱我，就是他在我的心里就告诉我，其实自杀什么都解决不了，然后我要好好的活着。然后一直就是神的带领嘛，就在带领到现在。就是在这之前，我给我前夫去道歉了，因为我在之前在这段婚姻当中确实伤害到他了，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伤害。我给他道歉以后，他给予我的回应是非常冷淡的，就是我心里很失落，其实内心也会有很多次挣扎，就是想放弃，我一点都不想去坚持，我感觉我坚持不下去。加在一起前前后后我们俩应该也将近是8年了吧，我们就算是破，就是我们的婚姻就在这之间是8年，在这8年之间就是我们一直处于破裂的一个关系当中，就是8年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就是很痛苦很痛苦。我得不到他一点点回应，就是可能说每一次我都想放弃，我不想再为这段婚姻去守望和祷告了，但是每一次就是心中总是有个很强烈的，就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声音就告诉我一定要坚持到底。就是很多时候我也不明白神到底是什么意思，究竟是我们是复合呢，还是说就这样过下去呢？为这个问题我也挣扎过也痛苦过，直到后来真的是圣灵就告诉我，我需要耐心的去等待，并且在这个破碎的关系当中，我要去好好去操练自己，就是首先要合神的心意，然后我才能去经营好自己的这段婚姻。如果我自己就是浑身都是刺，即使上帝把他带回来，我想我们这个关系还是我没有办法在他的面前去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式来。所以说在这之间上帝安慰我，就是让我去耐心的去等待，去等候，等候神的心意去成就这件事情。然后之前我也是要求他嘛，我说你回来吧，因为孩子也需要他，其实我不想让孩子生活在一个单亲的家庭当中。可是这件事情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左右，然后我给他沟通，他嘴上说着啊我知道我知道，但是他给我还是没有任何的回应，依旧是特别的冷淡。就是我感觉我在努力去修复这个关系，去就是说去维护这个关系吧，但是我一直就是收不到他给我的一个回应，这一点我也很沮丧。然后一直到神真的是安慰我，让我就是说不要去看他会给我什么样的回应，我只要去靠着神去往前去走每一步，去靠着主加入我的力量，去耐心的去等候。真的是我感觉他有了变化，就是在这之前，在我这一次给你打电话之前，就是情人节嘛，不是七夕情人节嘛，然后我们之间已经有好几年我们都没有在情人节的时候他给我发过信息，但是今年你知道吗，他就给我主动发了信息，就是这点我很感恩，就是我好像慢慢的感受到了他的就是给我的一点点的回应。然后他还给孩子打电话，就是之前他和孩子打电话他从来都不问我在哪儿，但是这一次他给孩子打电话的时候他找我，然后要和我说话。如果在之前的话我是不想给他说话的，但是真的是上帝的帮助，包括也是听节目嘛，我就知道了，然后我应该去好好的和他去沟通，好好的去说话。然后他打电话然后找我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也沟通了，也说话了，就是我就明显的就是有一种感觉，我就感觉他和之前有一点不一样，有一点在变，但是我知道这个改变是上帝在做这个工作。就像之前每一次他给孩子打电话的时候，他就是给孩子说让妈妈带你去这里玩呀去那里玩呀，但是上一次他打电话就是给孩子说，他说回头爸爸带你去玩，就是我听到这句话以后，我的心中就是有很大很大的安慰。然后我也给上帝说，我说主啊，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也许你很快就会让他回来，也许你还会再过个几年，甚至你永远都不会让他回来，但是不管这个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就是 我都愿意去顺服主。我感觉当我再去这样去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内心就是很平静，不像之前，哎，我好焦虑啊，我好着急啊，我希望上帝按照我的意思来，然后去怎么怎么样。但是就是通过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对神的一个追求吧，一个依靠，然后上帝真的是安慰我，让我完完全全的把我婚姻中的问题就是带到主的面前，我不可以再去让上帝按照我的意思去成就这件事情，我应该去等候，不管这个时间有多长，
嗯，
我都要去等候上帝来去成就这件事情。
嗯，是，
嗯，
姊妹，
就是有很大的一个得着。
对，感谢你跟我们分享了非常详细的这个心路历程，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欣赏呢姊妹在这里呢，你真的很真心的说出你对你自己的自我反思，就是那个婚姻上的一个反思。你知道现在婚姻其实是你跟丈夫都要负责，你们有这个现在这个状况啊，当然虽然并不是最好，但是起码我听到的是姊妹你有自我反思之余，你也有另外一个想到，就是不要再按自己的意思去祷告，而是你真的是为了要去回到神的身边，你先懂得怎么去跟神有关系，爱主，然后追求跟主的关系，以后你其他的事情你就真正的，我们说是要去降服在主的里面啊，不再按着自己的意思啊，所以你开始看到事情就有转变了，
嗯，
这个是很关键的。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说弟兄姊妹啊，好像很执着，觉得哎呀，为什么上帝好像没有听我祷告？就是因为他本身就已经有一个设定，要神跟着我祷告的这个方向去做，这个才是好的。可是姊妹你，我觉得你经历到了一点，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并不是祷告为了要上帝跟着我的方向去做，反而是因着我知道我自己的限制，我知道我自己是有罪的，我犯了错，我要谦卑，我要让主掌权。其实这个是很难，但是呢，如果你愿意做的时候，你就看到改变了，对吧？
对
对，
真的特别难。
是的，但是我要告诉你，我肯定可以告诉你，上帝会给你力量去做，你持续的去谦卑自己在主的面前。你现在你是跟他正式离婚了吗？对吧？
对。
嗯，所以你有一些什么的期望呢？因为我刚刚听到，其实姊妹还是会，我觉得可能你还是会希望跟前夫有一个好的关系，对吧？
嗯，对。其实为什么这么想呢？因为在此之前呢嘛，就是我的这个大家庭里面，我的表姐呀、表妹有好多都是离婚的，
嗯，
然后他们都不信主，甚至他们有的都拜偶像。嗯，但是我感觉我的婚姻其实有时候，嗯，每一次就是想到这个事情，我感觉我很羞愧，就在主的面前我很惭愧，就是嗯，我相信上帝，我相信这位上帝是这个世界上独一的真神。可是有的时候我就会看，就是说我是相信这位真神，但是这个上帝并没有就是说嗯，让我的婚姻在我这个大家庭当中就成为一个见证吧，反而就是成为了一个就是不能往外说的一个秘密。然后每一次大家庭里面的人去聚会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是在东躲西藏，
嗯，
就是遮遮掩掩，我不敢去讲自己的这个婚姻这一块太多的东西，因为这个事情我没有给我们这个大家庭里面的人去讲，我感觉如果我说出来的话，肯定会羞辱主的名，
嗯，
这一点也是让我就是特别痛心的。我痛心的就是，嗯，因为我个人的问题吧，我自己的罪。导致的就是说我的婚姻这个样子，然后没有去荣耀主的名，是这个样子，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可能说，嗯，我一开始我是希望能和我前夫就是我们的关系可以有 得到一个修复。
嗯
嗯，一开始这是我的想法，不过现在我还是认为，就是说神怎么带领我就怎么去顺服吧。
对，
如果上帝，其实上帝有这个能力，我不知道上帝的是心意是什么，但是我听节目里面是说过，就是如果有的弟兄姊妹就是离婚了嘛，要是寻求上帝的话，就是我想复婚，就是上帝是喜悦的。
嗯，
我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
嗯，当然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是能够复婚，但是呢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呢，我们需要面对个人，就是在生命当中，从小到现在我个人的生命哪些需要去改变，需要去成长，那这个是上帝让我们学习，同时在婚姻当中哪些失败的地方，哪些需要改正，这个当中我们也要去学习。所以我觉得先不要考虑复婚，
对，
而是学习怎么样面对自己，面对婚姻。因为你发现很多这个离过婚以后再有新家庭以后又重新复制以前的情况。
对，
为什么呢？你说我已经认识到我的问题了，但是没有真正的看到那个本质的问题，没有学会怎么样在这个家庭当中相互来去处理沟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慢慢去学习的。那这个成长的过程也是漫长的，但是呢我觉得上帝给我们一个时间，所以我觉得先放下自己，包括你面对家庭敞开自己，就是在神面前赤裸敞开，同时也学会怎么样跟家人能够相处，然后再学习跟你自己的丈夫跟小孩的相处，这个沟通过程也需要学习。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但是呢上帝是喜悦我们在这个当中去学习成长。
嗯，对，姊妹，那我们今天很感恩你有这些的分享。那我们最后送上这个哥林多前书的13章，我们很熟悉，可是你可以再一次的来看到啊，这个爱篇嘛，其实当中第4节到第8节嘛，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你来反复的去了解这个爱是到底是什么。你可以回去再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13章第4节到第8节，我们送上给你啊，好吗？
嗯，好的，
好的，好，谢谢啊，
感
谢苗姊妹今天的电话。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彼得前书3章5节。从前，有一只风筝在高高的蓝天上飞翔。他看见远处有一块开满鲜花的原野，风筝就暗暗地想，在美丽的花丛上飞翔一定很有趣，既风光还可以赏花。可是有一个恼人的问题，风筝线没有那么长，它不能飞到它想去的地方。风筝厌烦透了这根绑住自己的线，他拼命地挣扎，最后终于挣脱束缚，获得了自由。风筝快活地朝着花丛滑翔，没过多久就一头栽了下来。原来现实和梦想有天壤之别，那个看上去是风筝无法高飞的束缚，正是它飞翔的支撑。这个故事里，风筝代表的是妻子，而那条风筝线代表的就是圣经中的婚姻原则，也就是丈夫要承担领袖的责任，妻子 则顺服于丈夫。这条线不是用来限制风筝的，而是跟风一起合作，让风筝能够稳稳地飞上蓝天。丈夫的爱就是风，托住风筝，让它能够自由地飞翔。丈夫的鼓励、带领和扶持，能为妻子打造安全的港湾。如果没有这股风，妻子就会失去那个支撑她飞起来的力量，只会觉得自己背着一个越来越重的包袱，无情地将她往下拉。正在收听节目的丈夫们，想一想自己可以如何让妻子获得继续飞翔的力量呢？其实您可以从很多贴心的小事做起，让她感受到被爱、被支持。您可以写张小字条，打个电话，写封情书，用爱的言语来感谢她的付出，赞美她的努力。这些温暖的话语都能让她的心被爱填满。但是爱不只是说说而已，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用行动显明真爱，像是主动帮助做家务，分担生活中的琐事。这些看似平凡的举动，其实能大大的减轻他的压力，让他感受到你真的在乎他，体贴他。丈夫可以多留意妻子的喜好和精神上的关怀，一杯温水，一次按摩，这些微小的举动都比千言万语更有力量。花时间倾听她的心声，不是敷衍几句，而是用耐心和理解去回应。支持她的梦想，分担育儿的责任，让她知道她有你这个队友跟她同行，而不是一个人在扛。爱是个动词，当你用行动去爱，他就会有力量继续飞翔。丈夫要成为仆人式的领导，一路扶持引导妻子。神所提倡的领导方式是释放人，而非束缚人、压制人。神创造妻子，希望他们能展开信心的翅膀，在蓝天中翱翔。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彼得前书3:5。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需要你赐予智慧和能力，让我能够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领导者，帮助我的妻子心中满有平安和喜乐。当她感到满足的时候，我们的关系还有家庭的气氛便会改变，孩子在其中也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这一切都需要你的帮助和支持。天父啊，你就是我的力量和随时的帮助，感谢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相约 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雷尼与芭芭拉·雷尼。
敞开生命，拥抱新的梦想，努力奔跑，向着标杆前往，平安喜乐加上永恒盼望，大声宣告你掌管我明天，努力奔跑去爱你，耶稣我心跟随你，高举双手挺起胸膛飞翔，飞过一切的艰难，越过所有的黑暗，乘风破浪依靠在你身旁，我宣告你是王，你是永恒盼望，我赞美你生命，我一生的力量，飞呀飞，飞向你，越飞越有力量，把生命献给你，迎接新的曙光，敞开生命，拥抱新的梦想，努力奔跑，向着标杆前往，平安喜乐加上永恒盼望，大声宣告你掌管我明天，努力奔跑去爱你，耶稣我心跟随你，高举双手挺起胸膛飞翔，飞过一切的艰难，越过所有的黑暗，乘风破浪依靠在你身旁，我宣告你是王，你是永恒盼望，我赞美你生命，我一生的力量，飞呀飞，飞向你，越飞越有力量，把生命献给你，迎接新的曙光，在生命拥抱新的梦想，努力奔跑向着标杆前往，平安喜乐加上永恒盼望，大声宣告你掌管我明天，努力奔跑去爱你，耶稣我心跟随你，高举双手挺起胸膛飞翔，飞过一切的艰难，越过所有的黑暗，乘风破浪依靠在你身旁，我宣告你是王，你是永恒盼望，我赞美你生命，我一生的力量，飞呀飞，飞向你，越飞越有力量，把生命献给你，迎接新的曙光，我宣告你是王，你是永恒盼望，我赞美你生命，我一生的力量，飞呀飞，飞向你，越飞越有力量，把生命献给你，迎接新的曙光，
弟兄姊妹，我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呢，除了在电话上呢，会跟听众朋友互动来解答他们信仰的疑难，我们也很多的听众呢，透过短信来把他们的疑问呢发过来的。今天呢，我就找来这一个提问啊，跟杨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经文呢，其实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很熟悉了，这个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是罗马书的八章里面的28节嘛，对。那这个提问就是说，老师啊，想问一下呢，当中他说的万事是包括所有的事吗？那那些没有听神的话的，或是犯罪了的事情，又怎么解释呢？
的确，万事呢，这个就是包括所有的事情，在我们任何一个人在地上的时候，经历了大大小小、好好坏坏很多不同的事情。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讲呢，其实上帝借着这些事情呢，来成就他的美意。所以万事呢，就是说有可能是我们愿意去接受的，觉得很好的事情、喜乐的事情、感恩的事情、赞美的事情，但是也有一些悲哀的、痛苦啊、患难啊、疾病啊，那这些事呢都是属于万事。那么这里说万事都互相效力，互相效力呢，有一点意思呢，就是我们今天说互相工作，好的事情上帝可以成就他的美意，坏的事情、不好的事情、痛苦的事情，上帝也照样可以成就他的美意。所以互相效力呢，也就是说神借着任何一个事情来达到神自己本身的心意。得益处就是说我们可能认为的好处，也可能认为不好的事情，但是在神看来是益处的。那比如说我得病了，那么在人看来是不好的事情，
对，
但是有没有益处呢？可能借着这个病痛，上帝让我去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啊，或者是锻炼啊，或者是饮食方面的注意啊，那这个都是对我有益处的。
对，
还有比如说是不是我在病痛的当中我去思考我的人生啊，是不是我把很多的精力放在我的工作或者放在一些没有意义的事上，以至于伤害了我的身体，或者是让我自己疲倦呢、啊、那这些呢都是一个反省，反省过来以后都是让我得属灵的好处。所以经过任何一个事情，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品格，在我们的所做的事上，我们能够成长，能够改变，在上帝看来都是好处，都是益处的。所以这里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上帝借着很多的事情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学习很多很多属灵的功课，让我们生命能够成长，以至于让我们在众人的面前能够结出果子，或者是能够做美好的见证，那这个都是什么益处？所以有一个词啊，协同效应。
哦，是的，
协同效应就是我们所说的互相效力。
哦，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来是不好的事情，但是神让这件事情协同效力，让我们去学习去成长，或者是成就上帝的美意。那这个都是协同效应。举个例子，在旧约当中的最突出的一个名字就是约瑟。
对，
那么他在他的人生的里面，我们一般很少有人像他这种经历，被哥哥排斥，然后最卖到这个
埃及，
然后被冤枉放在监牢里面，然后又受苦，
忘记了，
对，又忘记了，然后经历了很多，但是最后呢，他却做了埃及的宰相。那么这个谁也想不到的事情，在埃及做宰相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他自己的爸爸，忘记自己的兄弟，反而去关心他们。当这些人借着这个饥荒来找他的时候，他也把自己的这种经历讲出来，跟他的哥哥和好。那么他自己讲，他说在人看来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在上帝看来是好的，来让我们今天有成就今天这样的事情。这就是约瑟在那个当中的一个回应。所以我觉得上帝借着这个事情， 你谁想得到他被卖到埃及？谁想到他坐牢？谁想到他能够在这个当中被骗？那这些事情都是不好的。但是上帝借着这些坏事，所谓的坏事，来成就上帝的美意。最后借着约瑟在埃及，让他的全家在饥荒的时候去到了埃及，在那里繁衍了后代，几代人让他们成为一个大国。那这就是上帝的美意。那谁会想到有那么一个约瑟去到埃及的时候就成了这些以色列民的一个祝福，然后祝福到几代人。那这个就是上帝的美意。所以协同效应，这就是上帝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心意啊。
嗯，对，现在的信徒面对我们的生活的当中的时候，的确呢，这个功课也是挺难学的哈，因为我们通常第一时间就会看我们这件事不好，比如刚刚老师你所说生病，有谁会想到生病是会带来好处呢？你看，因为我们身边也有很多人经常因为每一个礼拜去教会比如那些代祷事情我不知道杨老师你的教会会不会把那个代祷事情应该会有报告嘛，就是
我们没有，因为教会太大了，
啊，
所以只能
是就
是
把它写在那个周刊，对吗？
我们没有，
没有，
因为教会太多了，这一个教会的几百人，
是，啊，
几千人，那只能小组，
对对对对，
比如说你这个小组里的人互相之间的代祷了，
对啊，很多应该占了大部分都是为病痛祷告，对不对？
嗯，对，
占了大部分。我最近也是为教会有很多有一些的肢体都是比如有癌症，那很年轻大概可能到40岁不到，那就已经患上了那个癌症。有一位姊妹呢，她甚至是不断的去找地方去医治，那个是比较年纪比较大的，那她经历几次就是生死关头了，都觉得自己哎呀会不会很快就被接回天家去了，但是他没有放弃，因为他觉得上帝没有要他去放弃的时候他就不会放弃。可是在这个治病的过程当中的确是很不容易，因为他需要去找到可以帮助他的医院啊，虽然他有的是金钱，但是他就好像就是一直因为身体的状况不好，就所以要找人，有医院要愿意去帮他做手术也不容易啊。那整个过程呢还是在等候的，但是一直就跟我们分享就要为他来祷告。另外我刚刚说那个年轻一点的反而是因为那个医药费很贵，如果他要吃那个新的药物呢，每一个月呢那个费用太高了，他就不知道应该怎么面对。其实有很多这些我们一时间我们真的是很难想象病痛带来那么多的会打乱我们的生活，或者根本我是负担不了的，那这个怎么可以说是一个互相效力呢？可是除了是我们看实际上的那些难处啊，可是背后呢反而就看到呢这些的姊妹们他们的信心都因此而增加了很多，因为他们发现靠自己的能力无论有钱没钱去治病都是我们控制不了的，所以他们就更加的需要我们为他祷告，就一直把那个代祷的那个发给我们啊，有一个代祷小组啊，可能以前没有那么多的这个依靠的心的，对吗？
嗯，
后来就因着那个我们这个代祷小组也因着这一些的需要更加紧密，就是去联系大家呢，把那个祷告的圈呢发大了，就是大家的弟兄姊妹平常可能没有太多的去关心或者也不太熟悉，结果就为着他们呢我们就也连接起来，就是有更多的那个彼此的关心啊，鼓励他们去多用短信也好，或者是打个电话也好，就去表达关心。就是从这些我们看哎呀不是太好的一些事情，就去引起了一些友好的动机，鼓励大家 彼此关心，同时间也发起了这个代祷的事项的一个事工啊，
嗯，
类似着这个为癌症病人祷告。因为最近就是我自己教会的这个创会牧师啊，他自己也患上癌症了嘛。
哦，
那所以他就特别，以前他是非常有活力的一位牧师啊，经常去布道，周围去服侍的。但是因为身体现在的状况不容许呢，那他呢就跟那些癌症的机构就合作嘛，就特别办了两场的那个癌症讲座。结果在当中也带了很多，邀请很多那个患了癌症的那些家属来听讲座，他们就在当中也听了福音。以前有一些是可能是信那个佛教的，然后就有机会呢去接触基督教，然后就有机会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也有这些的机会，因着牧师他生病了，他自己也有很多的反思啊。当然同时间呢也开拓了一个叫癌症的一个关爱的一个福音的工作嘛。
嗯，
那也可以对应，就好像刚刚杨老师你说的那个怎么叫万事，我觉得就是这样了。我们以前都没有想到可以这样去接触这些患病的朋友，结果就因着我们自己牧师患病，然后呢我们的肢体也患病，我们就接触了更多这些患病的还没信主的一些的朋友，把他们带到教会的这个氛围传福音给他们。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对应这个经文吧。
嗯，对，其实我们有时候想到这个万事啊，我们就想到一些成功啊，一些的享受啊，荣誉啊，名利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遭遇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不愿意接受。其实呢我们要想想神在掌权，就是任何事情神都在掌权。你从圣经的历史当中你看到神在以色列的百姓的当中，其实他是掌权的，神在今天的时代他也是掌权的。所以我们面对事情不要说这个是咒诅或者是这个是怎么样，而是看到神是不是在这个当中有他的作为，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神有他的美意的。
是，
所以得益处，这个益处啊，有的时候我们是想到怎么样去好，怎么样去对我有益，但是是不是有一些挑战困难艰难的时候也看到它的益处呢？所以这个就是上帝在这个当中让我们去学习的，以神为我们的人生的中心。所以当我们去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就不在乎我所遭遇的，即使是说我遇到了一些的比如说刚才所说的绝症啊，或者是一些很难走过的一些路的时候呢，仰望神，相信神在这个人生的里面有他的作为。所以什么叫爱神得益处呢？就是说会达到上帝的心意。这个益处呢，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去思想。在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个人的缘故，我们远离了神，或者上帝提醒我们要有一些转变的时候，我们也要接受。这个就是上帝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得益处。很多的人在比如说在做生意或者是人生的忙碌的当中偏离了神，那么神就借着一些环境让他能够回转，回转过来的时候发现原来我是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嗯，
可能从人的角度可能损失了很多，但是从神的角度让你赚了很多。那这个都是世上人没有办法去理解的。
嗯，
所以我们要从永恒的角度来去衡量了。
嗯，的确。还有刚刚老师也提到一个叫爱神的人呢，这个我在看那些讲解呢，爱神的人他的解释就是按他神啊，就是神他的旨意被招的呼召的那个人啊。那我就会想哈，现在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当然也是被神他的旨意去呼召我们嘛。那我们如果在整个这个环境当中，也许有一些人参与在当中的时候，他们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但是我反而就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经历，反而就是说，其实他们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神的计划当中啊，就是有他的位置。
嗯。
好，那所以 我反而是把那个爱神这样的一个，我把它再扩大一点来想啊，哎，原来神是爱世人的耶，反而是神先爱我们呢，并不是说只有我们去回应神的时候，那个事情才会发生，反而可能就说，对，我们爱神的人先来做出这个回应，可是当我们做出一个好的回应的时候呢，神的一些美好的旨意可以在一些还没有知道他的人呢都得到那个被爱。
嗯，
我是这样去理解啊，这样的一个，所以呢好像刚刚老师说，当所有的事既然是上帝他是创造主，他掌管一切的时候呢，我们千万就不要分太多，哎呀他还没有信主，哎，我就不要去跟他有什么接触了哈，我们不要这样想哈，反而是哎，因为很多人还没信主，所以如果今天上帝感动你做一些的事情，也许对你没有什么眼看的一些好处啊，可是如果你愿意去顺服啊，也许呢神的爱就因着你呢就也爱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爱的人呐、
啊。嗯，对，对，所以上帝的目的啊，不单单要召我们来拯救我们，让我们称义，更是让我们得荣耀啊，这是最终的目标。所以我们要从神永恒的角度，从神荣耀的角度来去思想。
嗯、是的，啊，所以一段经文，你看有多么的丰富，那个意义在当中。希望我们今天的讲解呢，可以给大家都有一些好的鼓励。
卸下一切忧虑重担，耶稣，我来敬拜你，疲惫的心在你里面重新得力，耶稣，我来敬拜你，全心相信
不是神，他绝不忍心看见一个灵魂失丧，因为他是永生的神，满心是爱。你在试探、困苦、罪恶和战争中受苦的时候，有一件事你可以靠得住，就是父神绝不会使你的灵魂失丧。在他的爱里，他常怜悯你，并且乐意帮助你，带领你走上义路。你只要信靠他，他就会使你所祈求的一一实现。
月饼一词最早出现在一本宋代的笔记《孟良录》，当时呢，它只是一种外形特别的食品。后来，人们逐渐把中秋赏月跟品尝月饼结合在一起，象征家人的幸福团圆。
我们的月亮一定圆，一家人今天来团圆。
中秋节快到了，愿您和家人一起肩并肩坐着，观赏天父所创造的美景，你所吃的每一口月饼都甜在心头。
空中辅导祝福你
人月团圆，
主爱长满。
弟兄姊妹，刚刚听过就是一个中秋佳节的祝福啊，希望也大家呢可以好像刚刚这个祝福一样说的，主爱经常的充满你，还有呢就是跟家人可以团圆。
这个圆呢，我们是在主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圆呢。靠着自己没有办法，就是你是一我也是一，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圆。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呢都是0.5
哦，
0.5加0.5才是一啊。
哦，咦，这个是我第一次听到啊，老师你这个解释挺好的
啊。因为有的人在讲解婚姻家庭的当中讲到这个，就是说你是0.5，你是不完全的，但是你要配另外一个0.5。
对对对，老师是用这个数字啊，我们有一些呢是用这个三角形嘛，就是夫妻之间大家一个左边的角一个右边的角，但是你怎么可以巩固这个三角形，就是要中间的角就是上帝，就是这样子呢，那个才是站立得住的。
对、
啊、
所以我们靠着主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圆满的圆
啊，对，圆满的圆，还有就是一个完整啊，这个也的确是。所以我们也祝福大家呢，在这个中秋佳节快要来临的时候，比如你可以去发个讯息给你的家人，可能你很久没有跟你的父母吃过饭啊，或者是跟他们打个电话关心他们，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特别如果您不能跟他们见面，可能在远方，大家住在不同的城市，那就多用现代的科技来做这个联系嘛，
或者是用这个比如说速递公司或者快运
啊，是啊，
快递一盒月饼啊，或者是什么花呀，或者什么东西给自己的家人
了，哎，也行啊，因为现在真的很方便哦。
嗯，
特别就是这个运送的非常非常的方便，大家有一些的巧思，那你的心意就可以送达了。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